个玉兴他所讲的，首先他讲到那个长袍，我真的是蛮比较有意思的。如果就耶稣当初来讲是老师，他会穿长袍，他不是要炫耀，他是要把他的身份要把他让人家了解，那人家一了解，人家就会知道你是谁，然后就可以来问圣经的事情。我想我们似乎也可以这样做，如果我们穿得跟别人一样，那人家从外观来看他不能了解我们是谁，那我们一直要想要把神的话圣经要来告诉人家，那我们似乎也可以在外观上有这一方面的一种穿着。这是我第一点，我听了以后我蛮有感受的。第二点就是奉献的时候，他特别谈到在守节期的时候，圣经说是吩咐人家要去献这一个圣经上说的那一个十一捐纳也好，或是出手的布。那我希望说我们这一次的五旬节应当要有奉献，不要说没有奉献，多少嘛没关系，要紧的就是要对神来讲不要空手，尤其是金钱上面大家要去奉献，像那个穷寡妇一样，有多少要献多少，那神不会再看。这是五旬节快到了，大概在两年半那就要到了，那大家要预备，你能够献多少就要献多少，免得呢临时献错过。就是在五旬节的时候应当要了解到这一点。第三点就是谈到了，就是有的人是冒我的名说我是基督，那个我是基督，那个这个在那个第八节这样讲。那第八节再这样讲的话，有的人就会说那个我是够密，那个在希腊文是这样够密，基督那个我们是加上去，那有的人就会用这个说这个基督呢他就我是，那会联想到旧约里面说耶和华他就是我是，那就会把耶稣的名就等同那个耶和华的名，因为他们都是我是。那这个是一个很荒谬，对语言的一个不了解，竟然把它变成真理让人家去信仰。所以我需要在这边告诉大家，好，这是一种普通希腊文通用的一个，当他来说他是谁的时候都是 I am， 英文也是这样子，他后面那个受词那个连接的那个它是省略，好，这是什么东西呢？这是，那他不必再详细的讲，人家从语前后语义就可以了解。所以他说骂我的名，那我的名当然就是耶稣嘛，那当他说我是，那就是说他是骂我是耶稣的这个名，这很简单。但很多的人他就会去做出很多很多，说实在是很人的联想力太丰富就不对，这是这第三点。另外我们今天呢有很多的一个报章杂志会看到所谓的全能神的这一个教会，那其实这个是东方闪电在大陆，那么在大陆被抓被排斥，现在跑到了国外海外去，那个也是东方闪电说是他的女的基督了，啊，迷惑了很多人，因为他们财力很丰富，他们各种广告啊一大堆，那很多的人对他们都没办法。为什么今天很多的人对他们没办法？是因为很多的人对圣经不熟悉，很多人对圣经不了解，才会造成这样的一种迷惑人的，被骗满地灰。虽然基督教的里面也有出这个报纸刊登了几次反对全能神教会所说的话，可是没有用。没有用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基督教本身它本身也没有在强调要叫人家好好查考圣经，也没有实际的去教导人家好好的查考圣经，他们本身都不做，导致于这些信徒们呢 他们没有属灵的丰富的知识，他们只顾在世界上各方面打拼，因此在属灵的这一个认识上，他们是好像婴孩一样。你知道婴孩很容易受骗，所以今天整个基督教界的这一些领袖们，他们在指责全能神教会的话，事实上他们等于是在指责他们自己，因为他们自己本身没有负责任，没有好好的来牧养这些羊，他们只顾他们自己教会个人本身的这些好像文士法利赛人一样，他们实际上是跟耶稣所说的一样。所以我们的弟兄他会不断的会把文士事实上就是跟今天的所谓的传道牧师是神父是一样，跟天主教的那个神父是一样，他们为了钱财的事情搞成了所谓的新教派最后的分裂，也是为了钱财问题。那今天路加在讲到这个所谓的钱财问题，你不要小看他在圣殿的这一个被毁的这一个预言里面，首先用前面这两个很尖锐的对比，一个是村寡妇的财产，而一个是穷寡妇把他仅有的都拿出来奉献，就是要告诉我们同样的这个问题就连续到圣殿的这些美食装饰，这个又有很多钱来堆积出来的，因此这三个都是在谈到钱的问题。今天在教会的里面最最大的问题也是钱，不要小看耶稣最后的这个道理竟然都是将跟钱有关系。所以我听了以后我深深的感觉到，今天教会如果真正要长大成熟，你一定要跟钱划分界限。你如果在钱财上面你搞不清楚划不清楚，你就会照耶稣所说三十四节很重要，讲到一种心，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私利累住你们的心。简单讲就是钱，有钱你才会去贪食醉酒，有钱嘛，为了钱你要去为了今生去思虑，那这两个会累住你的心，因为是重压把你的心累住，你就好像荆棘地一样，有钱财的迷惑，那种肉体的私欲等等，这些就挤住了你的心，一样的意思。好，那这样的一种谨慎这个字，事实上跟第20章的46节，你们要防备，那个防备一样的意思，原文都一样。所以他把防备文士，实际上就是在讲，你们这些门徒将来也要一样防备你们自己，成了那样的文士。事实上，2000年来，我们可以发现，犹太人的拉比，甚至于教会里面的这些领导们，也变成了文士，都跟钱有关系。所以我们一定要先了解到，神一定会让我们的教会壮大，因为我们按照神的旨意来行。但是神让教会壮大以后，将来的这一些所谓的领导人，他也可能因为钱财的问题他失败。最主要的就是将来从22章里面的那个犹大会出来。犹大代表的是什么？为了钱财他得不到，他就把耶稣卖掉。所以22章的主题也是讲到钱。所以今天整个的教会的最大的难题，对内在来讲就是钱财的问题。不要小看钱财，耶稣明明讲世界上有两种神，第一种神就是马门神，他是你的神。第二种神是什么？就是这位真正的把这些一切的万物都赐给我们的那一位真正的神，也为什么很多人是拜马门神，就是拜神所赐的这些恩典恩赐赏赐，把它紧紧的把它抓在手中，累住了我们的心，重压得住我们的内在的心，使我们的心完全不得释放。一个真正得到释放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什么天国？就是他们积累天上的各样的财宝， 而把地上的各样的财宝都变卖了，都分给其他的穷人，跟穷寡妇一样。你的一生，如果你会善用你的钱财，你跟得救是近的；你不会善用你的钱财，反而被钱财用到了，累住了，你不会进天国，跟那个少年关系一样。就是我在听这一段的时候，我在看这一段里面，有了蛮大的感触。第二，他比较要强调的一个主题放在就是21章的20节跟24节。那这一段的里面，很多人不去注意，反而去搞所谓的终末论，耶稣再临是什么时候，他是怎么样的再临的那个细节，他们都在讲那些。你去看所有基督教里面的那些朋友们、学者们，他们怎么讲都讲到终末论，耶稣再来之前，外邦人这个教会会发生怎么样的一些事情？那么这些外邦的假先知啦、假基督啦等等会出现等等，他们都会扯到这个层面去，但是都不注意到，耶稣明明在讲，这个是讲到犹太人的，当时候的犹太人，连门徒在内啊，都会认定说他们要恢复大卫的王国的荣耀，所罗门圣殿的荣耀，耶稣来就是这样。耶稣确实对他们说，绝不是这样的。你们这一些门徒，你们会遭遇到，首先就是第十二节那边开始，十二节跟第十九节的这个是要告诉他们说，你们将来要跟我一样受害、受逼迫。为什么受逼迫？犹太人虽然把耶稣钉死了，耶稣虽然复活了，耶稣虽然差门徒来了，犹太人继续不信。所以因为十二节跟十九节是讲到犹太人继续的不信，怎么证明是犹太人？因为把你们交给会堂了，这个一定是犹太人，不是外邦人。把你们交给会堂，表明这是犹太人在反对，同样是犹太的这些门徒。所以十二节跟十九节是在讲你犹太人的不信，不要扯得太远，不要扯得太远，因为他们的不信以后会带来的第八节到第十一节，那说圣殿被围攻之前，有很多那个各地的那个反叛者，反叛罗马政府，一般圣经上叫做混乱党。那么这些混乱党很极端，他们为了复活，就残杀那一些跟敌国，就是他们认定了由罗马国的那一些人，跟他护从的那些人，他们就杀这一些自己的同胞，他们更加的残暴，比罗马人更残暴。哎，那些人当中有一些人会冒耶稣，他就是那位救主。从犹太的这个战争的古史的里面可以发现，当时候冒名的人都是称为耶稣的，跟耶稣同名，反正很奇怪，很奇怪，就是很多这些都是耶稣的，他们出来说他们只是一个拯救者。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这个是在当时候的犹太地，当时候的耶路撒冷必定会发生这些事情。那从第八节到第十一节有七个外面的征兆，最后在第十节他们讲到民要公民，国要公国，这不是在讲外邦主再来之前的那种所谓的外邦很多的人民在那边打来打来国际战争的，不是，这不是在讲国际战争，这个民是单数，这个国为单数，表示是当时候的耶路撒冷分裂，有很多赞成这一个混乱党反抗罗马军的，有的人不赞成，所以他们变成分裂，所以他们是自己的人打自己，叫做内乱。这种内乱变成分裂，甚至于分裂成两个国家、三个国家，那划分各种区域。好比说，耶路撒冷它发生说，北方那个地方就是一个国、一个区，那变成一个国了，他们就在那边反抗。另外一个就是敌对的，也划分一个区域在那边反抗，这个称为国跟国在打。这不是在指国际大战，这是在讲耶路撒冷城里面的那一种内乱。要注意到这个， 不要乱解释，不要关的太多，因为内乱，所以有很多那种必要震动，那种所谓的一个战争的那一种可怕的一个状况，很动荡不安。再来就是饥荒瘟疫，因为那时候食物很少，都被围城了，围到最后变成没有什么可以出去，有犹太人没有办法出去，出去都被杀，甚至你要出去逃出去也被里面的人杀，所以大家变成都挤在一起。那挤在一起，食物吃完了，所以人跟人也互相抢夺食物，抢到最后什么都没有了，连自己的儿女，连自己的父母都把它抢了，抢到最后没有的话就杀了，婴孩也杀了。这个是很悲惨的一个所谓的瘟疫，啊，一种饥荒啊。瘟疫呢，瘟疫是因为当初的很多人都死了，没有被埋葬，他们也不许人家去埋葬，他们非常的非常的违背圣经里面的一种埋葬的这一个律法，结果变成很多那些瘟疫就流行，等等这些事情，这个告诉我们，因为内乱所造成了圣经所说的生命记二十八章那一种，你们因为不听神的律法，不信神所差派来的先知，结果你们会造成生命记所说的一种暴烈。好，最大的暴烈就是二十章二十节到二十四节。我不讲太多，讲的是二十四节那个所谓的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我讲这个就好。什么叫外邦人的日期满了？很多人的解释认为说，外邦人的日期就是指外邦人接受福音的时期。很多人都这样讲，说这个是外邦人接受福音、相信福音的教会的那一个时期。很多人都这样讲。他们完全的忽略上下文，明明这边在讲什么是外邦人，就是罗马人，他们把他们用刀把他们杀害，然后把他们掳到各国的去，然后呢耶路撒冷会被外邦人践踏，表示说这个会受到外邦人在这边恶劣的统治，这个称为外邦人的时期。我不能随便乱讲，这边明明上下文就在讲外邦人的统治时期，就这样简单。哦，为什么要讲外邦人？因为犹太人最恨外邦人，他们当初的分裂党就不喜欢外邦的这些罗马人把他们的祭物献在圣坛上，他们反对的，但有一部分赞成，结果就在那边内乱。你看保罗当初为什么被抓？他们就是看到外邦人，好像保罗把他们带到这个圣殿里面去，他们就把保罗和那些人都抓住。保罗被抓是原因在这里，你就可以了解，在耶稣那个时代和保罗那个时代，不过三四十年以后，他们仍然是有这种观念。所以你就要了解到，如果在主后的66年，耶路撒冷开始被围困，一直到70年，他们坚持了三年多。最后还是一样的，完全被攻毁。这个是在讲这个事情。以后呢，外邦人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就统治了耶路撒冷的圣城、圣殿，一直到现在2000年了，重复了各种不同的外邦人。好比说，以后罗马人以后的回教徒以后的十字军以后的所谓的土耳其，奥斯曼土耳其。以及奥斯曼土耳其以后交给英国或是国所谓的国际联盟来托管等等的，这一些都是成为外邦人的事情。但很多人在解释认为说，好，当以色列人在1948年复国的时候，那这个就是外邦人的时期已经到了的时候，就是完全错误的说法。很多人根据这一个犹太人的复国，他们就认定神兴起的犹太人。我再讲一遍，这是绝对错误的，因为今天的犹太人的复国只有在耶路撒冷的西边，东边完全还是回教徒所占立，就他们圣殿的原址也是一样，是外邦人在统治，根本还没有谈到完了。可是今天的犹太人和很多的基督教的朋友，他们就认定今天的复国就是绝对是照圣经说的，是完全错误。我们一定要了解这一点，因为这种错误如果你不了解， 以色列人还要复国，最重要就是要把圣城重建，要把圣殿重建，要恢复到他们当初所谓的所罗门的荣耀的圣殿，这是他们计划的好多年好多年，他们一定要去做的。为了这个原因，他们一定跟所谓的反对他们的人一定是绝对竭力的，一定要逼迫他们，跟他们打，跟他们对抗。这个造成我们今天所谓的以牙战争，甚至可以造成今天世界的这个所谓的动荡的最最大的因素。所以你不要小看圣殿的重建的这一种错误的观念，会绑紧人的心呐、啊。我所以在这里要特别的强调，以色列如果真的复国，一定要按照圣经说的，他们一定第一个一定要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的主和救主；第二个，他们一定会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他们才是神的儿女；第三，圣灵降临就是要让他们回复到遵守神一切的律典章制度，而且那个制度不是按照属地的那个制度，不是的，按照耶稣基督所讲说的一种属天的一种献祭。如果他们还是在地上里面还在那边做一个地上的献祭，那就枉费了耶稣基督为他们死了。这一点我要再强调一次，主天的那个献祭的制度是以耶稣基督做我们的赎罪祭，以耶稣基督做我们的天上的祭司。圣殿呢，就是每一个人的身体就是神的圣殿。如果今天这个圣殿和祭物没有把它真正的把它表明出来，而真正的祭物就是表明出所谓的圣灵的果子，遵行神的律法典章。如果没有这样的弦，而只光在外面的献祭建殿，这不是神要的祭物，这绝对不是神要的祭物。所以那一个所以海利他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所谓的如果尽心尽力的爱神也爱人如己，那个而不是去献祭，那个就离神的国也不远了。没有错，耶稣基督就在讲这一点。但是我们也不排斥说今天你去献祭了，如果他们去献祭了，这是照着圣经律法的规定也没有错，问题是他们如果没有真正去爱神爱人那样的去做，而只光为了重视献祭而重新要建立圣坛建立圣殿，如果只为这个的话，那绝对不是圣经那里面所乐意看见的，因为听命胜于献祭。反过来，如果他们听命了，他们照着律法去做了，他们就是去受割礼去献祭，我认为那不算什么，只要他们用心去做都可以，但不可以代替用献祭用割礼来代替，这个就是救恩，没有这个救恩就无效，或是没有这个救恩就好像有缺陷，或是这样子就来排斥外邦人，你们没有受割礼没有来献祭，那你们就不是神的选民等等。如果他们没有这样排斥献祭割礼，我认为是可以做的，应当做，因为那是神的道，神的律。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因为这一章里面会牵扯到今天有很多人的基督徒为什么大量的要来到耶路撒冷去朝圣，也像犹太人的自豪，表示他们过去对犹太人很不好，今天他们悔改了，他们用很多财物也献给外犹太人，他们那些人很多人现在在做这样做的，却不知道这些犹太人很可恶，他们到现在知道还不信耶基督，他们还不会悔改，还不会真正的去实行神的律例典章的这种爱，爱人如己，爱这些外邦人，不要再继续逼迫这些回教人，不要再继续来对这些人来处以很多很多残忍的无道的那一种所谓的隔绝的手段。你去看吧，今天的整个的耶路撒冷，整个的以色列地充满了精神分裂症，充满了很多紧张，很多不安，那绝对不是神的国，那是魔鬼的国度。所以我们要把魔鬼的国的里面把它完全的把它驱逐出去，我们要好好的清楚到底圣经要的是什么，神要的是什么，我们传的福音又是什么，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我大概简单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来。